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主内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唐华。中国人说啊，早安，也说午安、晚安，而以色列人的沙龙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啊，连韩国话的问候也是安妞哈塞欧，就是平安的意思了。我们说平安两个字啊，值千金，当然这个不只是这个字的意思了，只是平安。不过我们发现人们最缺乏的就是内心的平安，不只是在战争肆虐的地区，也不只是在瘟疫流行的时期，我们太多的时候没有办法享受安宁，也没有真正的平安。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士师记的第六章11-24节，讲到的题目就是耶和华沙龙。请听我读这段经文，11节，就是士师记六章11节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架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“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”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：“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”基甸说：“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。”耶和华对他说：“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一人一样。”米甸说：“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给我一个证据，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。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”主说：“我必等你回来。”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里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，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：“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”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：“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”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”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。这个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。让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谦卑俯伏在你面前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求神让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你自己、你的心意、你的作为，好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更认真的、更真实的信靠你。不单单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也愿意我们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， 把我们的家人，把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同的带到你的面前，一同的凭着信心来支取你的恩典，也可以在这个时代当中为你过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刚才读的经文是士师记第六章，就是基甸所处的一个时代。这个背景是这样的，当时以色列人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有七年那么久。当时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那么以色列人就因为米甸人呢，就在山中呢就挖缺挖洞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呢，米甸人啊、亚玛利人呢、还有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萨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羊驴也没有留下。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就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。那么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这个就是那个背景。我们来看基甸的生平的时候，只看他刚刚出场的那一幕啊，因为我们听到有关基甸的事情呢就蛮多的。神兴起基甸来承担拯救以色列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责任，这个时候呢，神差派天使来呼召基甸，啊，让他起来脱离米甸人的手。那以后有很多精彩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今天只能够看他这个出场的一幕，也盼望我们在这里呢，能够得到鼓励，能够得到那个属灵的功课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父神，就是那位赐平安的父神。好了，我们就看基甸是在一个受欺压和动乱不安的时代，跟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呢可能有一点不同，也可能跟他所面对的很多是不一样的，只是在感受上还有对个人的成长上面很可能是有共鸣的。对，我们没有米甸人的压迫，只是社会上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让我们扎心的，或许让我们心中感受相当大的困扰的。我们不是在山中挖洞来生活，但是呢在这个新冠疫情的底下，我们被困在家里面，我们要留在小区当中，我们的确有那种的那种被困的那种在心里面那种感觉。对于我们所面对的种种的压力，目前的困局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脱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基甸在当时的情况。第一点就是满肚怨气的日子，基甸是满肚子怨气的。第十一节下半节说，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他在哪里打麦子啊？不是在打谷场啊。为什么？是因为要防备敌人。这不是正常的一种生活的方式，不是正常的日子，因为他们面对不寻常的困难。正如我们在疫情的影响底下，很多事情不能够按常来处理的。啊，前阵子呢，就听说在海南岛有病症，哇，几十万的旅客就要滞留在那里。我们小区受到监控，不能买菜，没能看病，当然教会也不能聚会。这些困难，我们不是在批评，只是心里面那一种的抱怨，什么时候疫情会过去？什么时候我们的难处会过去？我们的确活在一个不平常的日子里面。不只是这些哦， 还有外头的战争，天然的灾害呢，甚至我们现在说，哎呀，这些不正常的高温呢，都让我们体会这是一个纷乱不安的时代当中。我们也不只要看自己，只是看自己的困境，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这个艰困当中，有失去他们的工作的，有些未能回家的，有些在病患当中的，有些就是家里面的长辈就没能去探望，心中挂念的，也有失去至亲的。第十三节祭奠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日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啊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叫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当神的使者向基甸说话的时候，哎呀，基甸的回应，你可以听到他一下子就把心里面的怨气全倒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怨什么？他好像抱怨是为了米甸人的欺压而抱怨，但是你听清楚，他不是在讲米甸人的不是，他乃是归咎耶和华没有保护他们。他的怨气是耶和华没有保护我们，他抱怨的就是不能像先祖一样体验神大能的拯救。他所表达的是神不再眷顾我们了。还有他的抱怨是神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，究竟是进了天堂还是到了地狱的？为什么我们会受那么多的苦啊？跟很多人一样，基甸以他眼前的困局来决定他的心境，他失去了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这样的信心，就是神对他们立约跟守约是慈爱的神，他不再相信，他不再依靠了，他要用自己的方法，要努力的防备来挣扎求存。以及后来的经文我们看见了，基甸现在不是一个少年人啊，他还有儿子伊帖啊，跟他一起去征战的，他就是已经是一个有家庭的人。不过我们留意到基甸没有经历到先祖的经历，所以他在没有属灵的经历的时候，他就心生埋怨，充满了疑虑。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神的时候呢，我们有这个信仰，我们就会怀疑究竟这个是祝福呢还是累赘呢？我们对神有没有真正的经历呢？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我们的信仰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，以至于孩子在成长当中能够看见父母所经历的信仰，我们的孩子在成长当中对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在模仿的。事实上我们都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塑造了他们属灵的品格的。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从幼儿园回来，因为呢我们在家里面是在用饭之前呢就带领他祷告的，一起来谢饭祷告，但是我的儿子从学校回来就跟我说了，老师说不用谢饭的。哎呀，心里面就感觉到这样的一种好像孩子在一种矛盾的当中，他怎么样去认识他的信仰呢？在世俗的洪流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控制不了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做的，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努力做，好，要帮助孩子从小走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，认识神的道路上面。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不要轻易的马马虎虎的，当他长大以后他会有他的抉择，但是他在小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做父母的可以成为他们的榜样啊，不要随随便便的马马虎虎的。我想基甸就是这样的经验，他说我们先祖经历的，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到？为什么现在我面对这么大的困难？弟兄姐妹啊，在困难的日子当中，我们心里面有多少的怨言，有多少的不平，也有多少的担忧了。面对种种的压力，你会抱怨吗？请你记得，我们的态度不单是影响我们自己，也会影响别人，也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的。让我们彼此的提醒，我们对神是否失去了信心，以致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时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，那个是满肚子怨气的日子。还有第二点想提醒的，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，就是自我贬低的形象。第十二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就对他说了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然后第十四节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在这些的对话的当中，基甸是怎么样回应的？第十五节，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。嘿，当我们实际的看下去的时候，第六章二十七节，我们就发现基甸挑了有十个仆人来帮助他砍下巴利偶像的。那当然，这个就显示他并非真正的贫穷了，最少有十个仆人帮助他，对不对？可能不止了，可能是更多，所以他挑了十个而已。而巴利的坛呢，按照这里的记载，就是他父亲约阿施负责的，这可以说反映他们家庭在他们的族中有影响力的。所以我们就留意到基甸对于耶和华的使者的回应呢，他所说的并不真实，可能是为了要推卸责任，也可能是在米甸人手中这么多年之久，他灰心丧志，自我形象是低落的。我们心中的阴影让我们不敢挺身而出，可能是我们以前的软弱失败，又可能是某些人的一句伤害我们的话，有可能我们考虑的是啊，我的学历不高，又或者是某一些我们跟人比较的条件，我们的自我形象是偏低的。有心理学家指出，人在成长当中，自我形象很多时候是受到父亲影响的，很深刻的影响。父亲对子女的影响很深，也特别的像女儿是影响很深的。在社会上面，父亲为着事业忙碌，不常在家，或者是没有与儿女相处，会带来负面的影响的。啊，有机会我们在这方面呢，我们再深入的思考。那不一定是家庭富裕与否，也不一定是教育程度，我们在神面前，因为有神儿女这个尊贵的身份，我们可以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。不是我有多少的收入来决定我的社会地位，因为在救恩的丰盛里面，我们是满足的，我们是喜乐的。当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献上感谢，他所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所经历的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十四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。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看，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，原来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领受了这些属灵的福气的时候呢，让我们呢心存感谢，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地位，我们在神面前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是有不同的这样的地位。我们来看，基甸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嘛，事实上他是对神有怀疑的，他是一个可以说是胆小鬼，他不想要承担，他又唠唠叨叨的。在圣经里面的记载，很多是家里面最小的，或者是不为人注意的，后来却成为神所使用的。你记得约瑟吗？大卫吗？祭奠说他是家中最年幼的，他的宗族是支派当中最软弱的。这些事实恰好就使他成为神拣选他为神工作、为神征战的。他认为自己资历不足，反而成为他担当拯救者的任务。第三点是扭转败局的关键。神使用人的方式很奇妙的，他把基甸的焦点呢，从困难、从疑惑当中转向神的同在跟帮助。第十五节，基甸说：“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。”耶和华对他说：“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伊人一样。”神的使者来造访，相信是基甸是未曾预料的，或许他从来没想过他会成为拯救同胞的事实，更不要说他要带领300人去战胜米甸人。但是我们在新约希伯来书里面第11章看见他那里列出信心伟人、信心勇士的名单里面，哎，有基甸在里头啊。我们看士师记第7章的记载，就是在神的调教底下呢，他的确依靠神得胜的仇敌。基甸是神回应百姓呼求的一个器皿，百姓呼求神嘛，神就差遣基甸来帮助他们、拯救他们。可以说再次的显明神对他子民的不离不弃的。第7节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，出了为奴之家，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并且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，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，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，又对你们说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”说完这番话，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了。神拣选胆怯的基甸，他宽容基甸对神的抱怨，他差派使者来召唤他要使用的仆人，要成为他使用的仆人，要基甸起来为神征战。基甸对神的信心是他被神验中的理由，他实话实说，心中没有诡诈。当神亲自回应他的请求的时候，他就降服在主的面前了。基甸降服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意思就是耶和华赐平安。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，是对神最好的赞美，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许久没有公开的献祭了，没有这样的敬拜神了。他们向偶像巴力献祭，但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怒了神，使他们受米甸人的欺压，没有平安，失去了平安。因此当我们看见基甸有这样的一个行动，意义非凡， 就提醒以色列人，唯有神才能够赐人平安，因为他是平安之主。在这样的宣告底下，祭奠就照着神的吩咐做洁净的工作。往后记载的就是他拆毁巴黎的祭坛，重建百姓与神的关系。人唯有降服于神，住在他里面，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平安。祭奠因为见神的使者而惧怕，神对他说，你放心。这个你放心，如果直接的翻译应该是愿平安归给你。为了这样，他所筑的坛起名就是耶和华撒龙。他亲身的经历从神而来的平安，这也是对以色列人的提醒，唯有归向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将你的心归给主吧，因为他是平安之主。第四点，在这里要提醒的，祭奠被神呼召起来为神征战。第四点就是我们面对的一种属灵征战的真实。祭奠要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反抗米甸人的欺压。我们看见神回应以色列人的呼求。今天我们不是面对米甸人的欺压，只是我们同样的有不同形态的征战。正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这样说，保罗提醒弟兄姐妹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里面抵抗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个人在灵里的征战是需要我们对神有这样的勇气，也有就是在主再来之前，魔鬼撒旦要破坏神儿女的这样生命，在这个不平静的时代当中，神却要兴起他的儿女来为他的国度来征战。这个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，那是一个实在的需要。你在教会里面，你有没有挺身而出有所承担呢？你会拿什么借口来推搪一些侍奉的机会呢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不一定会遇见一些什么异象，遇见什么天使，或者是听到一些特异的影像。但愿我们的心灵是对神的旨意敏感，是有提高警觉的。就在这些好像不平凡的日子里面，最不可能的地方，我们就听到神的呼唤领导我们，让我们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。愿主赐福你们。
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着